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3月26号，公元2012年5月1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英国政府表示，首相有权与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抵达斯洛文尼亚展开访问，流亡藏人歌手正式发起拉棺材游行活动，藏人团体呼吁行政中央加强达赖喇嘛的安全护卫，陈光诚再次向美国国会投诉中共迫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中共政府批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与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后，英国政府回应说，首相有权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会面。下面请收听段宇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于本周一共同接见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的局势表达关切后，中共政府按照一贯的做法紧急约见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就英国正副首相接见达赖喇嘛一事提出严正交涉。约见英国驻华大使的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宋涛表示，中方要求英方充分认识会见达赖喇嘛的严重后果，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当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会见达赖喇嘛，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而针对中共政府的强烈抗议，英国政府则回应说，英国首脑有权选择与谁见面和对话的自由。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伦敦不希望看到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中断，但是达赖喇嘛是重要的宗教人物，他积极推动和平，英国首相经常与这样的人士会面，而且达赖喇嘛到世界各地访问，他曾几次访问过英国，达赖喇嘛过去也曾与多位英国首相举行过会晤。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已正式抵达欧洲斯洛文尼亚展开访问，并受到马勒博尔市长弗兰兹·坎格莱尔等有关人士的迎接。下面请收听端语的详细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英国首都伦敦的各项访问行程后，应斯洛维尼亚首都马里博尔市市长弗兰兹·坎格莱尔和马里博尔大学的邀请，于今天16号上午在马里博尔大学以维护文化的新途径为主题发表了演说。今天下午，尊者以创造内心平和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明天17号在斯洛维尼亚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珠和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一同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主题为为何团结与对话才是解决地球纷争之道的研讨会。随后尊者还将为斯洛维尼亚国家大剧院新落成的壁画进行揭幕。结束对斯洛维尼亚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7号下午继续前往欧洲奥地利展开访问。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瑞士的流亡藏人歌手罗丹能力为了向瑞士民众介绍西藏境内紧张的局势，于本周三正式展开从瑞士首都伯尔尼至日内瓦联合国办公楼前的拉棺材游行活动， 流亡藏人洛甸能林开展拉棺材游行活动，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他表示，现在中共不仅拘捕西藏政治犯，还随意抓捕歌手和艺术界人士。他希望这些人能够早日获释，并表示，在西方国家中开展这种活动，主要是希望瑞士民众能够关注西藏问题，同时呼吁自己的政府促使中共同藏人代表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流亡藏人歌手洛甸能林表示，他将拿着写有一个人一条路自由西藏的标语旗帜，拉着棺材进行活动，而且每走35分钟就会磕35个长头，以表示对35位自焚藏人的哀悼和纪念，并将在各大城镇中以演唱西藏歌曲和散发传单的方式介绍当前西藏紧张的局势。洛甸能林还表示，世界各国对境内的35起藏人自焚事件无动于衷，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来唤醒大家的良知，而且用拉棺材的方式开展游行，是为了表达不可让西藏问题被埋没的心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组织统一联盟于本周三发表声明，对中共当局试图威胁达赖喇嘛安全的恶劣行径进行谴责，并呼吁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加强尊者的安全护卫工作。下面请收听端语的详细报道。
由西藏卫藏多堆和多麦协会、西藏三区统一协会以及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等11个非官方机构组成的西藏组织统一联盟于本周三16号在达兰萨拉西藏三区统一协会大厅内召开记者会。
他去了移动前面居民前你听平南了啥去西屋西门南岸的松啊几个听学习平民南几个听
西藏组织统一联盟总会长、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云丹加措在会上宣读了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对藏人们用自焚的方式所表达出的合理诉求无动于衷，反而变本加厉，对西藏三区民众施行更加残酷的镇压。西藏组织统一联盟要求中共政府遵守自己的宪法，尊重西藏的历史、语言、生态环境以及藏人的基本人权，并立刻停止妄图危害达赖喇嘛尊者安全的计划。云丹加措还表示，西藏组织统一联盟呼吁藏人行政中央和印度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加强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护卫工作。西藏组织统一联盟成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加日泰介绍说，召开这次记者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就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同时也是向民众介绍该联盟成立至今都举办过哪些活动。据介绍，由11个非官方机构组成的西藏组织统一联盟至今为境内遭受中共迫害的同胞们主办过数十次诵经祈福法会，并对今年3月10号起开展达萨至拉萨徒步返藏活动的次丹多杰母子三人提供了援助。该联盟还宣布本周四17号将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举办一场由伽玛巴仁波切主持的大型祈福法会。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于美国时间15号召开第二次晨光晨暗听证会，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等议员出席了听证会。 中国民间维权人士陈光诚再次致电美国国会，投诉中共当局持续迫害其家属。截至目前，中共当局禁止陈光诚和他的妻子拒绝走出北京朝阳医院，也不允许其他人到医院探望。中共维权人士陈光诚通过电话向美国国会表示，在他从家里逃出后，他的哥哥和侄子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殴打，其中他的侄子陈可贵目前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陈光诚称这一起诉完全是捏造的。陈光诚继续投诉说，在我离开山东以后，山东当局对我家人的做法非常疯狂。山东省临沂双侯镇党委主管、政法副书记张健带着20多个人晚上12点多敲我大哥家的门，限制我家人的人身自由。张健就命令人翻墙闯入民宅，并对我大哥大打出手。这些人还使用木棍对我的侄子陈可贵进行殴打，使他的衣服和裤子都被打破了，持续3个小时。陈光诚说，他们的做法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其他法律，而这种仗势欺人的做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表示，美方已经办好了陈光诚和家人赴美的签证，只要中方批准护照，陈光诚和家人便可赴美。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夏明教授撰写并诵读的《雪域血红自由火》。
而后所谓评判的军事长官变成了当地的行政领导，从西藏建制初期就实现了军区和公委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60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着军政府控制的历史，官方有意掩盖或淡化文革中藏区遭受到劫难，与官方的历史叙述恰恰相反。在《沙杰》一书中，藏人哲仁多杰和维瑟妇女用图片和文字记录在现了文革中西藏文化和人民遭遇的浩劫。维瑟写道，1950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从此军队成为掌控西藏的唯一力量。即使在中共总结的10年浩劫时期，军队仍然牢牢地掌控着整个西藏，对西藏的军事管制从未有过任何放松，存至至今。过去的5年，军管还得到了更加系统的强化，甚至广泛渗入到了藏区乡村，直接控制寺庙和抓捕僧侣。在1979年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后，次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万里率领中央工作组到西藏各地考察和指导工作。随着频繁大量的冤假错案，调整极左的政策，中央加大对西藏的财政资助和经济投入，重建宗教寺庙和恢复宗教生活，开始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代表接触和允许部分流亡藏人返乡探亲。西藏在80年代初进入了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期间在寻求西方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某种让步，因此进步向上是主流。藏区的形势也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大趋势。但在80年代末期，尤其从1987年到1989年，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显露出局限性，它和中国民众包括藏民族的上升期盼，尤其是在民权和自由领域里的期盼发生冲突。从内地沿海，例如合肥、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到雪域高原，都出现了和平游行示威。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加剧，改革派或者叫做自由派逐渐实施于强硬派，或者叫做改革，或者叫做保守派。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夏明教授撰写并诵读的《雪域血红自由火》，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庆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